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那在进入我们第九章之前，我先给大家就是简单的回应刚刚上一堂课的问题。刚刚同学有提到说，就是我们是先发菩提心，之后再发啊，不是先发处离心，再发菩提心。还是说直接发菩提心啊，两种都可以。在成佛之道有说有两种修行方法，一种叫做直入，一种叫做回入。那回入的话呢，就是他走的道会绕道，所以呢在成佛之道导师有举了天秤行跟声闻行，就是他可能比如说就是急于自己先累积功德的啊，赶快，因为这个沙婆太苦了啊，那给予自己的一种赶快希望得到一个层次的解脱。那这一种的话就比较属于先修声闻行或者是天秤行，那之后呢那他才转入大圣啊。如果说导师在成佛之道所提到的直入的话呢，他就是比较像是人菩萨行，人菩萨行啊，那这个就是直发菩提心的啊。那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看那个内容的话，可以去翻一下成佛之道啊，就可以理解。所以其实不管我们是要先发处离心先发菩提心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种都是出三界的心，哪一种都可以。如果按照般若经的态度呢，这两种都是佛赞叹的，因为它是离三界的心，你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都是出离三界啊。那即使我们没有那样这样子的一个大心，要行菩萨道，那想要修这个出离心就好，成这个声闻解脱，在佛陀来说都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真正有得到解脱生死的一个束缚啊。所以在般若经其实他也是承认声闻的涅槃也是究竟的啊。那般若经之后呢，就像法华经他们就认为声闻解脱不究竟啊，要回小向大啊，那才在修学菩萨道啊。所以像法华经很多声闻者他们就是先出离心之后呢，那遇到这种大菩萨或者是佛才教化他，然后再启发他过去培养过的善根而发菩提心啊。所以在法华经就有这种情况。好，再来的话，我上堂课有给大家说我要补充的顺解脱分善根，刚刚大家有拿到一张的吗？好，我们先看这个然后再进入慧学概说啊。因为我们在导师的著作蛮多地方都有出现这个顺解脱分善根，成佛之道啦，然后我们现在的学佛三要都有。这个语词呢是大毗婆沙论，就是有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心的一个标准啊。这种善根就是真实发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就是刚刚我上课的时候想到的，所以我这个是刚刚吃饱饭贴出来的啦，吃饱饭我上课啊，然后再把它贴出来的。那这个问题呢，在卷176这里呢，他讨论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做顺流，什么叫做逆流？这个流就是生死流啦啊。那到底怎么样的情况叫做顺生死流，或者是逆生死流？那他有非常多家的说法，最后一家就是第九家是有部的正宗，他的解答非常的好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第一个呢，第一句话就是说，如是说者，就是有部正宗他认为说，还没有种顺解脱分善根的人叫做顺流者，就是顺生死流的。如果他还没有种这种善根，如果已经种的话就是逆流。就如果我们真实有发出离心或者菩提心的人，他就是逆生死流的人啊，逆生死流，因为他要出离三界。 OK，那底下呢就是他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其实一二三就是三福业啦 啊，我们来看第一段哈，阿拉伯数字一，他说理由，他说无量有情就是有很多人啊，他虽然能够布施给这些修行者，或者是不管是给这一些悲田、净田哈都好做布施，乃至无遮大会等等，像这个第三行这个弗罗摩布刚强，这个是人名啦哈，这种是人名。他说就像这一种人呢，他能够做这一种大的布施，但是由于他没有种顺解脱分善根，他往生之后呢，他还是生到恶鬼，受饥饿苦千百岁，那或者是呢业报受尽之后呢，他生到人中还是贫穷下贱，多诸苦恼。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种顺解脱分善根，所以即使他有很大的布施，也不一定能够再生为人哦。所以这个可以提醒我们的啦哈，就是我们真正这种所谓修行啊，它是种在我们的心发心啊。那第二呢，第二段呢，就是有关于持戒。他说有很多众生，那持戒多闻受持苏丹兰毗那耶阿毗达摩，这个就是受持经律论啊，就是他懂得去研究经律论，而且懂得呢通达，也跟别人解说等等。那第四行他说也是由于他不懂得种这个顺解脱分善根，所以即使他有在持戒多闻学习经律论，他还是呢落入这个畜生报，即使受完果报回来做人，他还是有这种六根不具的问题啊。最重要就是他没有种这个顺解脱分三根。第三，这个是有关于修定的。他说有很多众生，他很勤劳的修定啊，离欲贪、色贪啊、色染哈、啊，离无色染啊，就是离三界的染浊。那住于八等智哈，就是四禅八定，那起修事无量，那引发五神通，也由于他没有顺解脱分善根，他一样的还是会生到地狱受苦，那或者是到旁生啊等等。那也许大家说，那他做这么多这一种福业有没有福德呢？有啊，所以你看下面那个星号哈，星号的地方。他说诸如是等，虽然他有做过这种三福业，他是有福德的，他会暂受福报，但是他还是还堕啊，还是会退堕到三恶去，因为他是顺流生死故啊，顺流生死故。那这个是比较就是不懂得种善根的人。那下面呢就是相反的啦，他就是懂得种善根的人啊。那阿拉伯数字一啊，下面这里提到说，哎，假使有一个有情，他虽然只有能，他的能力呢，只能够布施一团食，就是一坨饭呐、啊，我们讲的饭团。哎，他有能力只布施一团饭啊，就是饭团，或者是呢，他只有这样的福报呢，受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乃至呢背诵这个四个偈子、四个偈颂。或者是虚仪啊，虚仪就是非常短暂的时间修学禅定加行，不过因为他很认真，非常的恳切，所以他即使这些修行呢做的不多，但是他有真切的种下这个解脱分善根。那虽然时间很短啊，但是他种下了这个善根，支持以后呢，那也许会因为他造作过去哈、啊、造作很多恶业啊，导致他升到无间地狱啊，或者是断灭一切善根，那身上没有少许的白发种子，就是恶法了哈、啊。但是因为他有这个种过善根啊，所以即使他种了善根，他还是无名起造这些恶业，堕到无间地狱受苦呢，但是他还是可以名为住涅槃岸，而且是必至涅槃的，必至涅槃。 那这里就举了一个譬喻，我有画底线，有没有啊？他说就好像钓鱼的人以这个鱼饵放在水里啊，放在钩上，那放在水里让鱼来吃，那只要鱼吞下这个鱼饵啊，哈，这个那个钩呢就给它钩住了。那所以不管这条鱼它怎么着在水里游戏，或者是钻到那个石缝里面啊，但是当知这条鱼已经在这个钓鱼人的手上，这个渔夫的手上，因为不久它就被拉上岸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哈。那这里也是有一个观念，也是我们很少看到的啊，大家不要很惊讶哈。二的这一段，他说由此故说啊，宁可做提婆达多，堕无间地狱，也不要做这个摩罗子，生非想，非非想出天。为什么呢？很奇怪哈。那我们看两个圈圈的地方，他说提婆达多虽然造了三无间业，断诸善根，堕地狱，那但是呢，他在人寿四万岁以后呢，会得成辟支佛，就是他能证到辟支佛啊，那立根胜于舍利佛。那至于这个外道呢，这个摩罗子啊，第二个圈圈，他有虽然有四禅八定，不过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超越三有啊，所以他的这一种定业呢，也一样的会让他堕入这一些畜生道等等啊，乃至其他的恶道，受诸苦恼。但是这个摩罗子呢，佛就没有为他受记得解脱。由此故知啊，虽然住苦行林中，虽然住在苦行林，但是因为他不懂得种这个善根，所以他名为顺生死流者。那虽然是处于五欲的境界啊，乃至起烦恼，但是他因为有种善根，所以他也名为逆生死流者啊。所以修行呢，它不是看这个外表的啦，不是说你住在苦行林，还是说哎，你懂得修苦行，穿得破破烂烂的，这个就是逆生死流，不见得哦。如果没有种善根，都是属于顺生死流啊。那我们来看第二段，这里就举了一个譬喻哦，他说，就好像有人拿着两个器具，一个是金做的，一个是瓦做的，那但是不小心呢，两个都跌下去了哈，两个器具呢都摔破了。那这个人当下呢，他不会怜惜这个金器，而会怜惜这个瓦器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哈，这个人回答说，金器呢破了，我只要再给它火烧一烧融化，又可以再做回去了。但是这个陶瓷的呢破碎了，你要粘回去可以吗？就不可以了啊。所以他这里的譬喻呢，就是说我们看第一个圈圈啊，他说天寿，这个天寿就是提婆达多啊，天寿他已经种了这个顺解脱分善根，就是他在造无间业之前，他还是真正的比丘嘛，对不对？他还是有修到顶位，所以提婆达多呢，他还没有变心的时候啊，他也是一个真正的比丘修行者啊。所以他刚出家的时候呢，他有种下这个顺解脱分善根，虽然后来他因为贪婪境界啊，名闻利养而造恶堕地狱，但是他还是被佛受记，后来成为辟支佛。就好像这个精气呢，虽然摔破了，但是他有在重新回溯为啊一个器具的可能啊，这个就是因为他有种下解脱分善根。但是这个蒙习子啊，这个蒙习子就是上面那个摩罗子，修非非想出天那个摩罗子，他就没有种过顺解脱分善根，所以他即使能够离八地懒生道有顶天啊，就是非非想出天，但是他终无没有办法得到解脱，而且呢还会堕到恶趣。就好像这个陶瓷破碎了，它是没有办法恢复原形的，就是因为它没有种善根啊。 所以没有众解脱分善根的人就名为顺生死流，以众解脱分善根的人叫做逆生死流。所以我们真正讲的顺解脱分善根呢，其实它有一些基本的定义啦哈。那我们来看下面最后两个问答，就有它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啊。那有人问说，那既然顺解脱分善根这么重要啊哈，但是它在我们的有情身中，它的相状啊很维系，那到底有没有重啊？我们也不知道。那请问大家，你们知道吗？唔知，对不对啊？嗯。啊，学佛那么久啊，哈，也会讲，也会诵经啊，什么鬼都会了，啊，自己这个中了也还不知道，哎，所以你看这一段哈，就是可以让我们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啊，嗯，答曰，他说以相呢，相状可以知道啊，那他说有什么相状？哎，这个就很重要了。他说，如果我们在听闻正法的时候会身毛为竖啊，毛骨悚然，那悲泣流泪啊，那厌离生死，心乐涅槃，对于法，对于法师，深深爱敬，当知决定以众顺解脱分善根啊。所以大家不要等一下痛哭流涕在那里啊，不是痛哭流涕就算了啊，因为有些人很会哭嘛哈，你看那些演员，嗲开始。他就哭了哈，嗯，所以那个不一定的哈，嗯。那下面就举了一个譬喻哈，他说，就好像有人呐，啊，那要知道这个田里呀，到底下了种没有啊？他自己也忘了，尤其老人家对不对？啊，哎，昨天有没有下种？忘记了哦。那所以他说，其实可以测试的啊。他说，经久生疑，他自己也忘了啊。那所以旁人呢就叫他说，哎，你不必犹豫啊，啊，你只要呢在你的田里面啊灌溉水，放肥料，如果它有种的话，它就会冒芽，你就知道它已经下种。如果它都没有反应，只有杂草，那就证明你没有播种啊，啊，那发现的地方。那所以呢，行者质疑，假如我们要检验自己身上有没有种了解脱分善根，那我们就可以呢用这个来检视哈，就是你现在呢到有说法的地方去听法，哎，听法之后有没有毛骨悚然、悲泣流涕哈？那对于法，对于法师有没有生恭敬心？如果有的话，就是中了这个解脱分善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没有啊。那所以大家回去好好的想想哈，有没有嗯？所以所谓顺解脱分善根呢，就是这一句话，就是答曰的第二行，就是厌离生死，心求涅槃，就是顺解脱分善根。顺解脱分善根就是出离心啊。那如果是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因为我印象中瑜伽师地论有哈，就是讲到菩萨的解脱分善根，但是我因为刚刚很急促哦，我没有把引文引出来。不过大比婆沙论的这一段呢，你只要把那些内容换成是菩萨法，其实它的形容是差不多的啊。在瑜伽师地论也是这样说，就是菩萨如果他是菩萨种性的人哈，他去到佛寺里面听善知识说，哎，说佛过去生如何度化众生，怎么行布施，怎么行忍辱，诶，他听到这种六度哦，他就会毛骨悚然，非常的感动，很激动，那这个就是他有菩萨的种性。那如果说我们听到八正道、三十七道品，诶，这种四念处很有那个感受的，诶，我们也许就是声闻种性这样。所以你们看看你们是哪一个啦哈，嗯，但是不要来问师父说，师父你看我像哪一个哈，因为我不是看相的哦。好，那这个是解脱分善根，大家好好把这个内容哈熟悉，因为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学佛哈，如第一页所讲的，其实学佛它重视在那个质啊，不是重视在那个量。所以你看他不是举一个例吗？即使他只有受八关斋戒一日一夜，他没有办法一生里面呢受五戒，但是他那一日一夜呢，他非常的至诚 非常的恳切，那也许那个时候呢就种下了这种善根。一就是导师所讲的嘛，对不对？我们刚刚学佛三要，导师不是有讲吗？在圆融法师讲的这一段呢，就是97页，大家翻一下97页，97页的第三行，97页上面第三行，菩萨大行的伟业呢，虽然历经九劫修行或者暂时终止，有没有？就是有时会无明嘛，对不对？会造业嘛，会终止，但是一粒耳根万劫不失，就是刚刚菩萨的那种定义啦，就是那个善根只要你种下去啊，就像那个鱼啊，它吃了这个鱼饵，即使在三界里面呢、怎么游啊，怎么轮回，但是它总有解脱的一天啊。所以这种善根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啦，这可以吗？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九章了。好，大家请翻开我们课本101页啊，第九章慧学概说啊。那这一章的内容蛮长的啊，所以我又请了几位好朋友来帮忙啊。好，我们来看慧学概说。那我们如果是按照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信愿慈悲智慧来看的话呢，这个大乘三心，我们现在慧学概说这一篇文章就只有解释慧学，只有一篇而已，对不对？但是这一篇很长，很多很多名相啊，所以我们分三次来上啊。好，我们来看最前面这101页的地方啊，慧学之要。佛学之要在慧学啊。佛法甚深如海，广大无边。最主要的行门，那当然就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啊，就是信愿慈悲智慧。那其余的呢，其实他们都是加行，但是都不过是这三个的加行、眷属跟等流。所以修学佛法这三者其实它是相摄相成，原备的修持的话，那就能够呢到达圆满的佛地。那问题就是什么是加行、眷属跟等流呢？就导致说一切的法门都可以用这三个来收摄。那这三个呢就是可以收摄其他的加行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在想，到底这个加行是不是一般我们讲的加行根本后起啊？有没有啊？就是那三个。后来我想想，其实应该有关系，但是真正这里应该要讲的，其实它三个呢，应该是差不多意思啊，就是加行、眷属跟等流是差不多意思的。加行的意思就是它的一个。就是这三星的一个前方便啊，眷属的话就是可能是它的一个，也是一个辅助作用的啊。就比如说我的眷属，比如说我的姐姐、我的妈妈，她只是辅助我而已啊，她不能帮我吃饭啊，对不对？所以她眷属她也是帮助我而已，她不能代替我的。那再来等流，等流的话也是一样咯，就是跟她同样的流类啊，所以叫等流。那所以我就想到呢，三星有哪一些是他们的等流啊？比如说信愿，大家知道信愿的加行有哪一些吗？信愿的加行，如果说信愿慈悲跟智慧是一个果的话，那它的加行有哪一些啊？信愿有哪一些是他的加行？比如说很简单的嘛，比如说我问大家哈，六度布施啊，布施要放在哪一个三星里面？要放在哪一个啊？三星要放在哪一个？慈悲，对不对？所以慈悲布施就是慈悲的什么眷属 或者是他的家行，这样了解吗？那人持戒呢？持戒是哪一个？慈悲啊，因为以己度他情嘛，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通之法。所以持戒也是一种慈悲的表现，所以它也是慈悲的加行、眷属或者是等流。那忍辱呢？慈悲，慈悲哈，不要懵懵看着我啊。要点头哈，要有信心。对啦，要慈忍辱是慈悲啊。那再来呢？我们说精进呢？精进可能全部都要啊，对不对啊？那禅定呢？禅定要放在哪里？智慧，因为要有慧，一定要有定嘛，对不对啊？所以啊，其实我们这样稍微去想一想哈，他的家行眷属都能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有的哦，可能你们忘了，在我们的自序那边有哈，自序，大家看一下我写的那个自序哈，自序的第三页啊，自序的第三页，罗马字三哈，最下面最下面，有找到吗？最下面最下面，就是导师说，人间善法的菩萨行。那可以捻出三个字，就是信、智、悲。那导师就是大乘三心了哈。那信呢？导师后面就是什么呢？愿跟精进，对不对啊？那第四页，大家翻一下第四页啊。智呢？智慧呢？定还有方便啊，就是属于智慧的加行或者是等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智慧有了智慧，智慧成熟的话，有度众生的善巧，这个就属于方便啊。所以方便呢是智慧成熟的一个能力，所以叫方便啊。那慈悲，那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这样可以吗？啊，嗯，所以如果是我们这样子前后呼应的话，那大家就可以。意会过来哈，所谓大乘三心的家行眷属等流是什么啊？嗯，好，我们回到来101页，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对应的啦哈，比如说成佛之道，不是佛法概论第19章，导师在提到六度的时候呢，导师六度是跟八正道搭配来讲啊，八正道跟六度搭配来讲啊。那一种八正道的项目也可以作为这个三星的一个家行眷属等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查一下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四行。虽然入佛门，初入佛门的人由于根性兴趣的不同，不免有所偏重啊，就是也许是偏重于心愿、慈悲或者是智慧啊。但这只是初学者的方便如此啊。若渐次向上修学，那这三者一定要圆满的，不能偏废啊。可以偏重，但是不能偏废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虽则如此，那但是呢，在一切的宗教中，最能表彰佛教特质的殊胜处，就是智慧。所以佛教呢被称为理智的宗教啊，所以我们说正信的佛教就是这样嘛哈。这个正信呢，它是有包括了智慧的啊。第二，对于世间的任何宗教，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少分的智慧，不过一般宗教总是特重信仰或者是仁爱心行，那只有在印度的宗教比较特别，它能含摄什么呢？信仰和慈爱之外，更着重于智慧啊。其实这个就是世间的三心嘛，对不对？信仰、慈爱跟智慧啊。所以一般说，印度宗教它的特质呢，就是宗教而哲学，哲学而宗教。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昨天在上佛在人间， 导师在273页的地方也是有提到，他说印度文明呢，印度的宗教他们的特质就是宗教很重视理智，所以它是宗教而哲学，哲学而宗教。宗教的部分呢，就是着重在信仰，哲学的部分就着重在理智。所以印度的宗教呢，它刚好就是什么东西啊，宗教而哲学啊。那宗教方面它一定是比较着重在信仰，就是感性的部分比较多啊，感性的层面比较多啊。那如果是哲学呢，它是比较着重在理智啊。所以如果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性智。所以一般我们佛教不是说我们是性智什么合一的宗教啊，就是如此，因为它又有信仰又有宗教层面，又有哲学层面啊。佛教出现于宗教印度宗教文化的环境，那对于这方面当然也就特别重视啊，就是它两者都会兼顾啊。好，我们看第四。可是呢，依佛教的看法，一般印度宗教所讲的修行证悟，尽管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境界乃至发展而高深啊，很高深形而上的哲理啊，像六派哲学、六十外道啊，但都不能算是真实的智慧，只能说是禅定或者是瑜伽的有漏功德啊，就是还是在生死凡夫啦哈。所以释迦佛在成道以前曾经游学过啊两个禅定老师，一个就是阿罗罗迦兰啊，就是另外一个呢是谁，第一个是阿罗罗迦兰，那另外一个是谁，注脚不是有吗，大家看注脚三哈，那修无所有定的呢是阿罗罗迦兰，对不对，那修非想非非想出定的呢玉头兰福，对不对啊，玉头兰福，那这个就是这两个禅定老师啊。那回到上面啊，他们自以为有所修正啊，那但是佛批评他们，这不过是无想定还有非非想定，并没有超越生死啊。那所以其他宗教呢，虽然也有去除部分烦恼甚至大部分，但是内心也可以获得一些很高妙的境界，但是这只是相似解脱的境界。所以大家把相似解脱，圈起来，因为相似解脱是很危险的。大家有听过我们念佛，有时 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他有一些是持咒，有一些是念佛，念到呢他连睡觉的时候那耳朵，都是一直有佛号啊。刚开始还好，觉得说自己蛮用功的，因为真的有这种现象，很法喜，但是久了变成精神衰弱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办法睡啦。那这一种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见导正他，他就落入一种相似解脱的境界，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什么叫做相似解脱呢，那待会我再给大家看。好，我们先来看102。但是若因为缺少了如理的真实慧，不能从根解决问题。那一旦定力消失，那无边的烦恼又会春风吹又生。那相似解脱是哪一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138页138。138页的最上面刮胡二 就是佛法与外道的解脱观，这里刮胡二啊，你看我们看一下这里哈、啊，老师说外道修学禅定也有极高深的，对于五欲的境界名位啊，就是名闻利养得失，他都不起贪哦，不起贪等烦恼啊，不知真实，不知真实的以为他是断烦恼，何等的自在啊，其实这不是根本解决啊，如石头压草一样，定力一旦消失，烦恼依旧升起啊，就好像那要抓贼啊，那如果不懂得去施予感化，兵力一旦调走，那盗匪一样活动起来啊，所以若能施予道德的感化，生活的指南成为良民，地方才会真正的太平。所以戏服我们的烦恼一定要用智慧去看破它，不能专凭定力。好，所以相似解脱的这种呢，尤其是修学禅定的人啊，要特别留意啊，因为禅定有这一些神秘的经验，会以为我们真的是没有烦恼啊，对于名闻利养啊、贪爱啊，全部都没有了，那以为是解脱啊，那这个就是相似解脱。好，我们回到102。102页的上面第二段啊，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呢，是因为它具有超越一般的禅境，有没有？它超越一般宗教的禅境。佛教也讲禅定，但是佛教的禅定呢，有超越他们的程度，而着重于智慧的体验生活啊。我们修学佛法，如果不能把握这个核心，偏重信仰。悲怨禅定都会失去佛法的特质啊，就是重视智慧了啊。那智慧的话就是正见呐 啊，就是正见。虽然这些都是佛教所应该有的，但是如果忽略智慧，所表就无以表现佛法最高的不共点啊。那因为世间的禅境呢，它能做得到离五欲五盖。但是他是伏烦恼而没有办法断除，但是处世间的佛法呢，他是以智慧来啊修学，以正见来修学禅定，然后再来依禅定呢而修毗婆舍那观而断尽烦恼的。所以大家对于禅定的态度呢，就是要以正见有智慧的这一种角度为切入点啊，那不要以禅定为最高的境界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唯有慧学能达到佛教的深奥处啊。佛法的完整内容虽然浅深大小包罗很广啊，但是能超越世间一般宗教的法门啊，就是智慧，就智慧啊。那智慧的内容是很广的啦，所以导师用非常大的篇幅啊在说明。卦五二，那先解说这个声闻的啊。约声闻法来说，三真上学或者加解脱成为四法，这四法就是戒定慧解脱啦，这四个啊，那就是能够总括整个声闻法门的纲要，就是这四个可以包括了整个声闻法门的纲要啊。因为戒定慧已经是什么呢？八正道的内容，对不对？那八正道修完了之后呢，就是得到什么解脱啊？所以戒定慧解脱这四个呢，可以是声闻佛法的总纲啊。我们其实在后面也会再出现啊。我们后面是在哪里呀、啊？我标的是132页啊，大家可以自己标注一下啊。132页，注脚76，成佛之道这里有一个图表，有吗？有找到哈？哎，就是132页的注脚76，有一个图表哈，就八正道呢可以分为闻思修正，有没有？然后在右边呢就是戒定慧解脱，
啊，所以它可以包括整个解脱道的总纲啊，这四法啊，那就看我们要怎么去开演它啊。嗯，好，这个到后面还会再解释的。嗯，好，我们再回到来这个102这边啊，102，依戒而能修正定，依定而能修慧，发慧之后能得到解脱啊，就是戒、定、慧、解脱这四法。那这三真上学的层次呢，就好像阶梯，缺一不可。那如果论到最究极的，真正导入我们解脱的，就是智慧，就是智慧啊。所以如果没有智慧呢，其实修戒定也是没有办法得解脱的啦啊。这是依声闻法来说，那如果是以大乘法来说呢，六度为菩萨道的总纲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个是修福德之粮。好，所以大家可以把这四个呢，可以把这个福德圈起来啊，然后再来依禅定修般若波罗蜜，那这个就是智慧之粮。前面四个呢是福德之粮，后面两个呢是智慧之粮，所以我们说福慧二之粮嘛哈。大智度论的分法有很多，有时候呢它是前面三个是福德，精进呢是通两边，哦，也有大智度论有很多种分法啊，但是都是福，可以收拾在福慧，那我不多说啊。那具备这两种智量或者是圆满六度呢，就能成就大乘的果证啊，断尽所有的生死烦恼。所以大乘经典说，于无量劫中遍修无边法门，而不如一虚顷刻间啊，而不如于这个片刻间呐，啊，对于般若波罗蜜的经典四句偈等，就是一个偈颂啊哈，如理如实思维，受持风行啊，就是说，虽然大乘法很多，但是在很多大乘经典里面呢，都提到说，虽然我们可以修很多很多不同的法门，但是不如啊啊一片刻里面呢，受持奉行一个偈颂啊，就像我们《金刚经》不是有吗？啊，对不对啊？那这一种虽然是文字般若，但是它却强调什么呢？智慧的方便啊，就智慧的重要性啊，所以。即使是一个偈颂，也能够呢引导我们契入智慧啊，大乘的智慧。好，小结。由此可见呢，不管是大小圣的法，如果想要了生死、断烦恼、证真理，都必须依靠智慧。但这不是说除了智慧别的都不要哦。那所以你看，导师也是千交代万交代啊。那而是说。在断惑证真的那个门槛上，慧学是不可缺少的啊！大家请看103，而最极重要的贯彻始终的行门也是慧学啊，就是正见嘛啊，贯彻始终，有了它才能到达佛法的深奥处啊。好，刮胡山，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小乘法中，定增上学以外有慧增上学，在大乘佛法呢，禅波罗蜜以后有般若波罗蜜。那从初学来说，修学止观还要修学啊，修学止门还要修学观门啊。那所以呢，慧学跟定学他们是可以要方便说它是一定要分开的啊，那所以我们一般讲说修止就是成就定的方便啊，我们后面待会也会提到了哈，就是一般我们讲说修定修慧，那如果说这个是可那个成果的话，那我们要修什么可以得到呢？修止可以成就定，修观我们可以成就慧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啊。 名相的案例上呢，有这样子的因果关系。好，第二，慧学总是建立在定学的基础上，而慧学并不就是禅定。其实这句话蛮重要的，这句话很重要的，就是慧学呢，我们佛法讲的真上慧学，它一定是要有禅定的基础，最少最少都要有味道地定，或者是九住心全部修完。那因为九住心修完到味道地定之前，中间还有一个定叫做欲界定啊，有一些人称它为欲界定，但是至少九住心要全部修完，全部成就，最少最少啊。那当然如果以婆沙俱舍有部他们的看法呢，也最少要都要有味道地定，有了这样的基础，修所修的观才可以称为真上慧学。那如果说现在我们这一种散心的文师呢，这个只是属于文思位啊，他还不能真正叫做修慧学，还差很远哦啊。所以慧学并不等于禅定啊，所以我们对于慧学的认识呢，跟修集要深切的注意啊。所以我们对于修定、修禅、修止的方便不可忽视啊，否则我们慧学也没有办法具足啊。所以禅定虽然不是最终目的，但是它却是我们必经过程。一定要学习的过程啊，好，有人以为一定发慧，就是禅定修好了，智慧就会突然冒出来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老实说，这是完全误解了佛教修正的意义。如果一戒能得定，难道持戒就自然会得禅定吗？才不会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吃五戒啊，吃了老半天什么定力都没有啊，对不对啊？打坐都快坐不下去，快要抓狂了啊，在那里。所以定跟慧其实它没有，它是有真上的作用，但是它没有说持戒就一定能得定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所以禅定呢是一定要成就的啊。同样的，根据佛法的本意，修得禅定也不等于自然的就会发慧。那依这修定的定力基础，于定心中修观慧，才能引发不共世间的如实慧。所以这句话就是呼应上面那一句话的，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在定心修习观慧。所以我们的真上慧学呢，它是要在禅定心当中来修学的，才可以称为真上慧学啊，才能引发不共世间的如实智慧啊。因为导师说，在《大智度论》的禅波罗蜜也有说，为什么菩萨要修禅呢？禅呢、啊、是独善其身呢、啊，为什么菩萨呢要修禅呢？《大智度论》就举了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那个蜡烛。如果说它是在一个很多风就是没有密闭式的地方呢，放在马路，这个蜡烛啊，它会摇摆不动，光芒不明显。但是如果说它在一个非常密闭式的房间，这个蜡烛的光就会呈现得非常的明亮。那这个在没有这种风啊干扰之下的环境呢，就是禅定。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有禅定的基础啊，没有五欲五盖，那一种观慧才有力量，才有力量啊。否则的话，我们这种散心的这种观慧啊，它的力量是很少的。所以我有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啊、我们学佛很久啊，生病了，虽然佛陀说佛陀是听七觉知过后他的病就好了，对不对？哎呦，我一直在想七觉知，折法觉知，一直到那个念觉知，全部背来背去，怎么那个病都不会好的哈？啊，是因为你就是没有定的基础，所以那个慧啊，慧观它是没有力量的，它只有思维而已，寻思它没有力量。所以真正佛陀他能够听闻七觉知，他能够病好哦，是因为佛的定力很好，所以他能够呢在定当中起这个慧观，这一种力量才能够让它产生效用。 所以我们不是说诶试了几次哈没有用就觉得没有效，不是，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些基础，这样可以吗？啊，对呀、啊，意念强当然也算呐、啊，哈、哦，当然也算，嗯。不过真正是有定力的那一种观，会是很不一样啊、哦，嗯。好，在这个意义上呢，说一定发挥啊，绝不是说禅定一经修成就自然会发挥，那是不可能的啊。不然的话，多少外道获得禅定，那他们不是如我们佛教圣者那样有解脱的智慧吗？啊，那就错误了啊。好，我们看再来，因此我们应该要了解。约修学佛法的通义说，应该要故应该要广修一切法门，尤其大圣，对不对？而这一切法门当中，唯有慧学能够帮助我们直达佛教的深奥处啊！这个是强调慧学的重要性啊！因为慧学啊，在般若经里面真的也是很特别，大家应该有听过导师的著作里面有一个偈颂哦，他说。般若摄导万行，有吗？啊，下一句呢？万行庄严般若，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导师的著作里面哈，这句话很著名哈，很多人引用，就是般若能够摄导万行。然后万行是庄严般若啊，那现在因为我们的主题是般若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一句，就是般若能够摄导万行或者是万恨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加行法，如果我们有正见有般若慧的话呢，它能够呢引导我们去收集其他的加行，所以般若能摄导万行的意思就是它能够带头让所有的法都变成出世间法。比如说我在修布施的时候，如果我有般若波罗蜜，我的布施是什么？三轮体空的，所以我布施很少，但是它的功德却是出世间的。所以般若波罗蜜它能摄导万行，它的那个作用是很强大的。如果我们没有般若波罗蜜，没有那个智慧啊，我们即使布施很多，功德很少，还不一定能够出世呢。所以我们那个没有顺解脱分善根啊，布施很多，但是还是有堕恶道的可能哎。那可能还会做那个波斯猫啦、宠物啦，因为布施很多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那个般若波罗蜜啊，做这一种功德啊，是有功德有福报，但是它是杂染的有漏的，这样可以吗？啊，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啊，大家会不会很累啊？不会哈、啊，你们讲的 啊，嗯，因为讲课其实是蛮累的。所以我刚刚看圆融法师其实他有一点累啊，所以我才说啊，我有东西可以补充啊，嗯，所以我自己的课呢我就不敢排四节课了啊，嗯，因为我想走长远一点我不想夭折在慧日讲堂啊，讲笑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啊，唯一慧学能成为圣者啊！修学佛法虽然有种种的方便，但是能否转凡入圣，关键全在乎有没有真实的智慧。智慧可说是圣者的特德啊，就是他的特质。如通常所说的六凡四圣啊，六凡就是六道啦。六道还有四圣，四种圣人呢，就是十法界。那这种凡圣的分野啊，分别就在于觉或者是迷。 觉的话就是成为圣人啊，所以这个智慧啊是很重要的。譬如佛陀一名 Buddha， 他就是觉悟的意思。觉悟什么呢？宇宙真理，诸法实相啊。佛因为具备这一种能觉照宇宙的智慧呢，所以被称为觉者。那佛的名号还有什么呢？世间解、正遍知。那佛所证得的究竟果德也称为什么？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佛啊，不管在名号或者是果德，那去看呢，都是以觉慧为中心的。那我刚刚有发一个补充讲义给大家啊，补充讲义 A 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一份呢，下一次上课大家也要带来，因为我没办法讲完的今天啊。那补充讲义 A 啊，第九章，那第一页和第二页呢，就这个就是我把《大智度论》卷二那个佛的十一个名号哈、啊、列出来。大智度论的解释其实是蛮详细的啊。那我们来选几个来看哈，说佛的名号哈都是跟智慧有关的。比如说第一个巴嘎瓦，就是婆伽婆啊，就是世尊巴嘎瓦啊。那在梵文呢，它可以用猜字来解释，它可以有 A B C D， 有四种猜法。第一种猜法呢 ，A， 大家看那个合意那个地方啊 ，A 的解释呢就是有德，内容的话就是有德的人叫做世尊，啊，第二种解释呢，婆伽婆呢是什么？巧分别，那巧分别什么呢？总相别相，一切法的总相别相，再来是有名声。啊，就是无有得名声如佛者，没有人的名声超越过佛陀，能破啊，就是他能够破贪嗔痴。第二个呢，像这个多陀阿陀那达达卡塔哈，那可以翻成如来或者是如去。那如来的话呢，是从安稳到来，这个安稳道就是清净法界啦啊，就是安稳道。佛证悟清净法界的法性呢，所以他从那个清净的法界再出来呢，那从这一种体悟而成佛呢，就是叫做从安稳到来。如去呢，就是更不去后有啊，啊，就是不再去轮回。所以佛的功德号呢，他就是从如实来，或者是怎么样呢？不去，不再受后有啊。那这一种就是佛的名号啊，很多都是跟智慧有关的，就破除烦恼，了解诸法实相等等啊，嗯。那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跟大家说的啦，啊，嗯。那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啊，嗯。那我们课本的是讲到什么呢？世间解，对不对？我们课本是讲到世间解，还有正遍知嘛，哈。我们找一下世间解在第几个？第七个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释哈。Loka V 啊，这是世间解啊。那世间解的意思也称为知世间啊，就是它能够了知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一切啊，所以叫做世间解。再来是什么？正遍知啊，正遍知在第几个？第四个啊。那正遍知什么呢？佛能够正遍知四圣谛，正遍知一切诸法实不坏相，再来呢就是十方诸世界名号等一切诸法悉知啊。所以正遍知就是能够知道这些内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哎，这十号其实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名相啊，哈、啊。整理这个表给大家看看啊，嗯，好。那我看一下后面的还有多少。好，我们再来看104啊，104。不但佛是这样，菩萨二圣呢也是不离觉慧的啊。 菩萨就是菩提萨多，菩提萨多啊，那可以翻成觉有情啊，觉悟的有情。那导师在晚期的著作呢，他比较少用这样的语词了。导师在初期大圣呢，他说菩萨是什么呢？他是追求或者永求觉悟的有情。他有一个动词的那个追，就是追永求菩提的那个动力，那是菩萨的特质。因为如果是说觉悟的有情，有点像是他已经觉悟了啊，对不对？有点像是成佛。所以菩提萨埵呢，在导师后来的解释，大部分他都是用永求菩提，还在动态当中的那种形容词啊，就好像龙树菩萨说有智慧分名为菩萨，就是智慧圆满的话是佛，但是有智慧的气分，哎，就是菩萨，就是少分智慧啦啊，那就是菩萨。那小乘的辟支佛称为独觉，所以他也是有一个觉，有没有圆觉？那阿罗汉呢，他或者是声闻呢，他们就是听闻佛教音声而觉悟，所以称为声闻，所以也是跟觉慧有关啊。所以这四圣者啊，佛、菩萨、独觉、声闻，都以智慧而成为圣人，都不能离开觉慧，只是大觉小觉差别而已啊。所以作为佛教特质的觉慧呢，它不是抽象的知识，那冷酷的理智，而是在呢悲智理性的统一中引发出来的如实慧啊。这句话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它是知识跟理智的平衡啊，在修正的历程中是贯彻始终，不管是自证或者化他，都是以智慧为导。尤其是修学菩萨道，为了化度众生，更需要无边的善巧啊！因为众生真的是难调难服啊，对不对？没有智慧的话呢，被他搞死哦，啊，对不对哈，啊？所以这个智慧啊，是我们学一切法都要重视的了，真的哎！不要说你们了，我们现在出家也是这样，会被气死哎。好，再来，因此此中呢，特别重视智慧。那说他在一切的功德中，如须弥山，如转轮圣王啊，超越一切功德，是诸法的核心。所以大圣经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摄导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去向灵路一切智海。”这个一切智海就是佛智啊，啊佛智。所以般若波罗蜜能够呢，让引导我们修学无量法门而去入佛智啊，沙婆若智。声闻称也说明或者是慧呢，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啊，就是正见啊。啊，智慧为一切功德之本，修正要依智慧而圆满究竟。所以佛法所一直宣说的啊，这就是智慧的重要性。所以在一切法门中，对于圣者的基础啊，圣者之基的慧学格外重视啊，跟尊重啊。所以这个就是慧学的一个我们现在是讲第几啊，第一嘛哈，佛学之要在慧学啊，就是第一个节。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进入到第二啊，后面呢会更难哦，越来越难哦，所以大家最好先预习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啦。好，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